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常见外道法广论》。密教呢，对于金刚和莲花呢的这个义理呢，是说得很清楚。它义理这个就是呢，男女性爱所必要的各自的性器官。但呢，是不是只有呢？我们呢，在这个研讨中这样讲的，实际上呢，包括呢，当初从西藏地方翻译过来这个两部广论的原作者应该说是翻译者法尊法师也是这么说的。那呢为什么是这样呢？这就可以看到当时候帮他论释两部广论的印顺的说法。印顺呢他说到呢，有些术语我不能了解，就请问法尊法师，从前阅读《大藏秘密部》，读《金刚》《莲花》等术语，也就能了解是什么。在呢，印顺写的这个著作里面呢，他表示呢，当初呢，他是不了解的。这个墨学呢，在广论三部曲的时候，当初还是有点误会。那这地方的话呢，是很明显说得清楚了，就说啊，他当初并不懂得什么叫金刚和莲花，所以他拿这些术语，他为什么叫术语呢？等一下印顺还会再说明。他说这个术语他听不懂，也看不懂，他不知道。那经过呢法尊法师跟他呢说清楚以后，他就懂了。因为法尊法师呢，他当时候去西藏，把一切都弄清楚了，所以才把中克巴两部广论呢带回来。那印顺呢，他弄清楚的内涵是什么呢？请看印度之佛教，金刚以表雄猛折服，莲花以表持和摄影，意一转而为生殖器之别名。也就是说啊，这个地方呢，印顺就直接说了明白了。啊，不懂金刚莲花的话呢，就跟他以前所学的、所看的，虽然呢大藏经有收录，可是呢实际上呢这些法是不是呢真正的佛法？因为大藏经收录的这些法呢，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候呢唐朝呢皇帝新授这些呢密教的翻译者、这个、传法者，所以呢把他们称为国师。那受到国家的皇帝尊重，因此后代人就把他们所翻译的这些呢书册、卷宗等等啊，变成了要收录的这个经典啊。可是实际上，这并不是真正的佛法，而且我们之前所说的这灌顶，是不是呢？透过印顺也可以说明呢？虽然印顺呢对于大乘佛法，非常的非常的质疑，终身都采取敌对的方式，可他对于密教呢是呢真的没有呢任何的好感哦。好，他怎么说？凡学密者必先经灌顶，其中有密灌顶、会灌顶及受受持华者也。其法为弟子者，先得一清净之明辉，引至坛场，弟子以布遮目，以裸体明辉供养于师长。这意思说啊，这位清净就是指世间所说的处女，然后呢，他就是呢和这位上师啊，那一起呢交合，最后还要再轮到弟子去交合，就是说这个中间就种种的灌顶的名目出来。而且有一位呢在台湾弘扬普夷道次第广论的这一位日常法师啊，他说到啊，这有个行呢是很珍贵的，就是很特别的，就是这个行呢是要特别注意的，叫做明镜行。明镜行，这明白的明，然后禁止的禁，然后呢行为的行，就是说这个行是很值得赞叹的， 那一般人看的还是不明白什么叫明镜行啊。明镜行就是受完灌顶后要跟这一位呢明辉，然后呢一直守着这样的法门，不得违背，每天都要实践，这样叫做明镜行。如果违背了，一天没有做这灌顶的事情，灌顶仪式仪轨里面所的行为，就是犯了境界。这样，所以他的明不是真正教大家明白啊，而是大家与维持这个欲界爱，维持这个欲界行，维持着欲界男女的这个和合。所以这样的行有值得赞叹吗？有值得说这样的行很好吗？啊，当然啊，从密教来的观点，他认为闭经不出，然后呢不懈经，这样的交合不是一般人办得到的。可是办得到又如何呢？办得到的话，就能够呢提升自己的修学品位吗？就能让自己超越欲界吗？被欲界爱所恐怖的人，真的有办法超越欲界而自己说呢？因为呢我贪大贪以后最后会反转吗？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到许多呢吸毒的人，他越吸越猛，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离开毒品的束缚。贪淫的人也是啊，所以这样的完全背离呢生理上的事实，而自己说自己修行会变好，这样呢都是自己自家之言啊。那金刚和莲花这样的法呢，在密续中呢大部分都用隐喻隐含之语，不是呢所有人看明白。可是呢有一部密续呢，他还是忍不住了，他呢决心呢把它说到很清楚。那我们来看一下佛说秘密相经。金刚手努金当之，彼金刚杵助莲花上者，为欲利乐广大劳役，施作诸佛最胜事业。是故以彼清净莲花之中，而金刚杵助于其上，乃入底中，发起金刚真实持诵。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一说啊，这金刚杵就是金刚啦，他呢是要呢去找一位呢女子的莲花啊，然后要放在它上面，然后呢要开始呢便要进去这莲花里面，入就进入啊，入彼中就进入莲花中，然后呢要开始做金刚持诵。什么金刚持诵的话，这个就是男女呢交合啦。那这样的法呢，就是在做密法的这个种种灌顶。那在下一段呢，他认为呢，然后金刚及彼莲花二世相及，成就二种清净努相，一位金刚努相，二位莲花努相。也说金刚持诵啊，他还称为叫金刚真实持诵，说只有这样的话呢，透过实体明辉，真正的女人，真正的异性，这样才叫做修行。而且这两者呢不断的相及，相及就相冲击啦，然后呢就相接触啦，就是呢我们所说这种的戏法处，不断的这样的相处，相处以后呢会出现呢像呢弩状的东西出来，一个从金刚出来，一个从莲花出来。我们这样呢来设想好了，金刚杵它是一，如果说是一个金属的棍子，它为什么会有一个弩状东西出来？所以啊，这根本就是呢把这件事情把它说得更清楚。所以真的是呢世间上说真的有点污秽不堪啦、啊、这个他们称为密续啊。所以这一段还有说啦，诸佛皆悉安住一切如来 上首明辉，秘密行矣。这样，也就说他认为呢，这样的法才是呢他们所热爱的真实法。所以不是说金刚和莲花的话呢密续没有写明白，因为这一些话呢任何人听了，只要是有经过男女士的，或者是说长大一点的，就会明白是这样的。所以没有办法苟同金刚莲花的这样的法算是佛法。您在收视这个节目，或是呢转闻到这样的讯息者，你有办法认为这样的法是佛法吗？尤其许许多多的出家法师，我们知道呢非常热爱密教密咒，那您会做这样的秘密行吗？这样是违背佛陀所教导的啊，要慎思，要慎思啊。那我们再来看到如来呢教导了这样的法以后，而密教呢走了另外一条路。他们说他们成佛以后做了什么事呢？金刚顶于且清净大悲王观自在念诵仪轨，行者己身为如来，复恐散乱而退失，赐作加持秘密印。这一说啊，密教呢成佛和如来所谓的成佛，真实如来所谓的成佛完全不一样。因为密教成佛之后呢，他呢还怕自己呢会丧失佛位，就说他怕他自己成佛以后还会退转，这时候就要赶紧做什么呢？赶紧去结印，结印呢来呢希望诸佛来赶快来加持他，让他不要退转。请问这样的成佛岂非是儿戏？成佛还要怕自己退转，已经成为无上觉了以后呢还要赶快请诸佛来加持，不然呢一下子就又变成呢不成佛啦。所以这样即身成佛实际上是有重大问题的。然而这并不是呢一般对于密教呢只有稍许涉猎的人他所能知道的。所以我们来看到这样的密续，就知道这样的法不是真实的法。那我们再来看到说啊，我们前面有说到一切如来呢要呢承认这金刚萨埵的地位。那金刚萨埵呢是一切如来的大主宰，主宰呢一切诸佛如来。这样的密续的文字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色大圣现证大教王经，尔时婆伽梵一切如来复作集会，奉请婆伽梵一切如来主宰金刚萨埵无始无终大慈金刚，以此一百八赞而请。好，中间有一段我们就直接就跳过。这意思是说啊，一切婆伽梵就是尊贵啦，世尊啊等等啊，这个呢尊贵的可尊敬的一切诸佛如来，就是说到了佛位呢，他们要认为谁呢？金刚萨埵是一切诸佛的主宰。就说啊，这金刚萨埵所说的话就像是国王，而呢一切诸佛呢就像臣子，必须要接受。你想这样主宰的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呢？主宰观念呢就是从啊普罗门教的梵天的思想而演变的。所以梵天的话呢就会有大梵天王，然后来说一切众生都他出生的，从这样的法呢然后来管制管辖，然后主宰一切众生，所以一切众生就要信梵天。那这是普罗门教的一个错误的思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来呢就一呢这样来呢破斥这个大梵天王，大梵天王最后只能承认，那是人家呢硬要这样说，实际上他没有办法来出生这些种种法啦。那因此移植呢印度婆罗门教的教义的密教，在此呢就把主宰 地方呢，用过来，然后放在诸佛如来之上，来架构呢他自以为的密教上师金刚萨埵，来管理呢佛教。所以你想，这样的话可能是佛法吗？可能是佛陀所说的真正的佛法吗？显然不是如此。而这个呢，主宰之说呢，并不是只有这地方有喜啦。我们还可以看到，佛说一切如来真实色大圣现证三昧大教王经，尔时十方一切世界所来集会一切如来，十诸如来咸共劝请，具得一切如来真上主宰，自金刚萨埵，无始无终大慈金刚者，已是108名劝请称赞。这意思是说到啊，一切诸佛如来呢，就要像下属一样，大家排队列队呢，来呢恭请呢金刚萨埵出现。因为金刚萨埵在密教中认为是一切诸佛如来的上师，是主宰呢一切诸佛的一切一切，所以呢大家呢要开始念108个赞颂，然后呢这样列队欢迎，列队恭请。你想，这样的密教有尊重三宝、尊敬如来的本质吗？显然没有。所以今天呢，许许多多的密教者，或是说这些传法者，他没有按照佛陀所制定的仪轨、制定的戒律来持身，这样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只要透过密教灌顶，于且灌顶以后就跃居诸佛如来之上啦。诸佛如来呢还要呢来礼拜他，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会有办法相信诸佛如来所说的法是他所要遵从的呢？因此宗喀巴以及宗喀巴的传人等等，不论是现在所知道的一切的密教传法者，西藏密宗、西藏昙吹密教，乃至于称为藏传佛教者，都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在呢传呢种种密教之法。那显然这样的理念呢是没有办法真正在佛教立足的。所以我们来澄清这个事实，是希望呢已经信受者、信受密教的人应当要忏悔，因为呢这样不恭敬如来的说法是没有办法让呢真正的佛菩萨接受的。这样的话可以忏悔自己的罪业。那我们在后面再说一段呢，宗喀巴呢他当时候呢有针对的西藏呢的一次呢僧众之间的法义的对决来做一些评论。诶，他对这个评论是非常看重的。那这是当时候中国有一位僧人，他叫摩诃衍，然后呢他来到西藏传法。那时候呢印度也来了莲花戒，那因此两边在辩论什么样法是对的。而根据现在的文献来知道说啊，那时候的摩诃衍呢，他呢所说法呢是一个人来对呢莲花戒整个带的团体，而他是获胜的。然后呢最后莲花戒这个团体呢，他回去去想有一个次第，就是佛教修行的次第。然后呢最后呢西藏的国王，那他很高兴，他就判定莲花戒是赢的，大致上就是如此。可是呢这还有一些下文。这个呢西藏国王呢他还是对呢这件事情呢有所保留啦，所以他说摩诃衍所传的法啊，实际上还是可以继续传啦，没有问题啦，因为是符合经典。可是我们来看啊，其实上两边呢，不论是摩诃衍或莲花戒，他们都不晓得真实的佛法。不能说呢摩诃衍是代表禅宗的，因为呢摩诃衍所修学法门 叫看心观境，看看自己的心它是怎么样啦，然后呢要让这个心呢不要呢有动念，不要妄作，以此来修行。那他举了很多啊，就说包括华严经所说啦，众生没有办法成佛，就是因为有诸多妄想啊，种种，所以不能成佛。然后包括说呢，维摩诘经不观是菩提啊，所以呢，他就不要呢，动这个视听言行，然后在的地方好好的坐下来，这样就无恋无分别，就是可以成就诸法啦。可实际上，这样的话会成佛吗？这样的话呢，会开悟吗？这样的话是真正的佛法吗？显然不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就说啊，这样的看心观境的法实际上呢是错误的，因为呢无分别不是这样的法。那我们今天呢禅门来说啦，大家证得啊这如来藏者，就可以很清楚来分别，因为无分别呢这个法不是叫大家灭掉了见闻觉知的分别。如果眼睛的眼视种种都灭掉，那就跟盲人是一样的，这样还能够做什么呢？可是大家看佛菩萨呢眼睛都闭着吗？没有啊，他一样在分别啊。难道呢他那时候就离开菩提的吗？他那时候心呢就已经沉静而不再运作了吗？不是啊，他意识心还是呢一直在了别啊，一直在运作啊。所以显然啦，这无分别就是像佛经所说的一直是无分别状态啊。因此宗喀巴呢在广论中啊所说的这一个无分别，他错解佛意了，所以他才会认为呢西藏这样的话呢是把中国的佛教压在下面了。这是呢他一直宣传这样的目的，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因为无分别的心永远无分别，他不论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一样是无分别，他永远不分别六尘。因为六尘的分别留前六识来做啊，第八识呢他呢不需要呢来做这个事情，如果要的话就不用前六识了，他不需要功能重叠啊。因为每一个事有每个事的功能，所以无分别不需要你去打坐把自己意识心弄成无分别，而是要亲证这个本来就无分别的第八识，而这个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就是宗喀巴所没有办法接受的佛法，就是呢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切的根本。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